各位弟弟爸爸老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老等待节目，要跟提供资料还是要跟朋友分享的，查理小朋友玩，小朋友的就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tw。今天啊，哆瑞咪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想法哈，哦，分享一篇文章嘛，那就是说，今天迄节日吼，尤其是迄民俗节日吼，拢跟食物有关联哈。那对台湾影响这么啊大诶，礼拜事件哈，真侪人拢改当作是好佚佗的日子啊，尤其是那个有连假哈，三天连假的时阵。大家就开始小佚佗啊，去哪边玩，去哪边玩啊，车路的搭车。啊，除了这款佚佗的心态之外，那这款严肃的问题会当好台湾人有啥咪款更加侪的联想，会当联想到这个事件的东西，在1947年有发生啥咪款的故事？那就是说用食物嘛，真侪台湾人哦。那看到什么所在有什么好食的，紧总去，不管往远哦。啊，去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先搜寻它的那个有名假戏的所在，然后就去，一定要吃到叫尊神啊呢。我们就在想说，好，228这天到底有什么假命哈？会当跟伊连结？那像顶个分享的迄篇文章的讲点，本丸哈，啊个姜梅个粿啊，迄东西啊，真正。妇女同胞呢，为了支援这些对抗的男学生、男青年哈，因哦自动自发造出来舍本丸来好人家，而且呢，国啊加加买哈，就是民众呢等着召集特救兵的立即部队指挥官黄金岛先生来提供再食物好人家。虽然讲因无站出来抗暴，不过因是支持啊，因的心是做会。那所以这款的物件呢，当然会当摕出来做，跟228这天的日子连接的，会当讲故事的一个因素。那就讲，你虽然台湾是因到每年都爱吃的这牛肉丸哈，伊的忌日，确实过去的迄天是唔知啦，就用预防掠去迄天做忌日，拢爱用迄天无食着牛肉丸来做纪念，所以说。上次我们讲到了用食物当做一个引线，做一个连接。大家爱吃爱吃头，这是人的本性啦。那除了食食之外，哈，我们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讲吃头的方面，变作他们228连结哈。今晚是爹爹啦，弟弟爸爹讲哈，一个228元凶就盖着呢，也凶哈，也够真侪所在拢拆掉诶，那就会被。当做这个装置艺术的对象哈，来给他动一些手脚哈，来打破这种神话塑造出来的形象。我感觉安尼嘛是真好呢。那其实有所在这个熊已经拆掉啊，集中在一个园区里面啊，嘛要搁真侪所在要被拆掉诶。那其实我们在做转型正义的时候，或者讲第一重要的是真相一定要回出来，真相越。详细如何？那真相哪讲？好清澈，大概都别乱乱讲啊。那不乱乱讲的时阵，咱要做转型正义的是，都会更加顺速。好，那事实来讲，这个事件就该就爱负起上大诶责任的时阵，那大家了解共识，要做这装置艺术呢，都每个安尼嗯嗯压压吧嘛，好，免叹话梅啊。其实呢。我不认为说把伊个当胸啊，伊踩伫个细节迄种胸哈，啊拆掉是有迄个必要。当然拆掉是一个象征的，说我打倒威权的这款的象征。啊，毋过其实你啊为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哈，我不要把它拆掉，我要把它留下来做见证，好大家知影讲。威权的时代，就是这款的荒谬的现象，哈，一个人的胸会当四格彩，这个人又个是筷子手，那留落来，不是怎安尼，可以相貌堂堂，哈，每一个胸拢安尼做个相貌堂堂嘛，哈，做个宏伟， 不是这样给他猜的啦，当然你旁边要做一些说明啊，或是增加一些雕塑，千夫所指齁，家己的罪状做一个说明。除了威权时代遗绪那种见证之外呢，还要说明说为什么他必须要负起屠杀的责任。那留下来做见证，那当然在228这一天呢，我们就要做一些事情嘛，像一些人在做的这些装置艺术的进入艺术啊，我们甚至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活动，全民运动，不管是彩礼四给的这些熊，还是说有集中这个园区这些熊都可以开放给大家做装置艺术，还是说每一个城市都给拿起来拆掉以后集中在某一个园区，那每一个城市都有的时候参与的人就会比较方便，不一定爱拆掉啦齁。然后这天呢，好，咱就来改变高人，要改整这三位，要改创啥，要改破产弄啊啥，这天甚至可以当做228破七节。这破七呢，就是228的这个专属活动，装置艺术的是228的活动，来打破这个威权的神话。那哪中一旦用揶揄嘲弄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威权的象征的时候，那表示说这个威权的恐惧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慢慢的退掉。那老公一直用恐怖那款的心态，那其实呢，这个人这个行诸白在我们的心中是还有很重的分量，一直到我们能够用嘲讽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恐惧已经渐渐的远去了。那每一天每一天在礼拜，我们就来吃这些纪念的食物，我们就来做这个全民装置艺术活动，还可以激发创造力，还可以来比赛。我觉得这样更好呢，比整个都给拆掉完全看不到这个痕迹还要好。像说921大地震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建筑物倒塌吗？那我们不是把它保留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震教育中心吗？让大家看天灾的那种不可抗力，提车人还更加强逼来面对大自然。那像说911的恐怖攻击，美国也是把一些遗迹给保留起来做一个纪念的园区啊，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建筑工，他也是把一些沉默的战舰给留起来做一个纪念，做一个警示。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到大屠杀，也是留一些东西来做见证。留着留着它就是一个见证，只是看你怎么去解释它。所以呢，我希望呢不要全部拆掉，留下来做见证，留下来可以办活动，这样好不好？大家感觉怎样？除了占地遗款的时候，这个遗款呢让交通较不顺畅，这样我们就把它拆掉，那其他的就让底下发起啊，每一天我们就来给它冲抵一下，这样子那种反对威权，对威权反感的这块的心态就会种植在大家的心里，只要威权一出现，大家就马上无法度接受。那这个礼拜还没过，三月是大屠杀的开始，那就是台湾人的噩梦，最怕走下来一段时间，像三月七八就是家人大屠杀，三月七六是揭开高雄大屠杀、高雄大屠杀的序幕。那这站呢，弄一挂展览，多瑞米的看一挂本地的最刚去看展览，包括比出北的台湾基本册的作家葛志超，就是 George Kerr 的特展，还有不定的年代对228到白色恐怖的特展，以及新北市礼拜四的展览，这一些228相关的展览。那在这个看的中间呢，观察到这个现象，感觉还不错。不会是文字馆哦，不是说这个馆彩底下都没人礼拜，而且很高兴看到有少年人礼拜看，还有国外的人礼拜看。那说少年人有那个意愿要去主动了解台湾的历史的时候，这是很出人欢喜的现象。 真正那大概愈了解真相的时阵，咱的转型正义的愈走愈顺。好，讲到这呢，咱来进一段音乐了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科技进步真趣味，空中上会太神奇，环游世界上便利，互相按赞就欢喜。需要帮助我清理，无论我远从第一，珍惜缘分有福气，下天下地好天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呢，不是要跟大家继续介绍说我去看这个特展的感想，而是呢这个特展的一些小插曲让我想到呢这个钓鱼台的事情。等下来跟大家厘清这个钓鱼台的归属的问题。那去看这个新北市礼拜事件纪念展览的时候呢，那是在淡水一个洋行，以前的那种洋行的建筑里面做展览，那经过一个地方竟然看到一个原油会，这是行程中意外的插曲，看到一个原油会，这原油会是什么原油会呢？竟然是第五届多谢台湾的日台新之办，就是谢谢台湾日台新之办，牵绊的办哈。这已经办第五遍了，就是说日本人为了这311大地震台湾人对他的帮助呢，所以已经是第五届来台湾那表演他们的舞蹈给台湾人看，就看到很多穿 kimono 的和服的啦，穿他们传统服装的人在那表演，这就呼应了我之前说的，如果比较去中国人日本人跟台湾人之间更加血浓于水，日本人为着安尼吼，一直对台湾感谢，一直对台湾感谢，一直把这个感谢放在心肝头，想要报答台湾。像讲台南地震的时阵，伊就讲报恩的时机到啊， 就真正人拢徛伫个街头咧募款，要帮助台湾的这地当。啊，当我甲阮小朋友讲，日本人对台湾实在是真有情有义啦，吼。然后他就讲说，对呀、啊，可是怎么钓鱼台，因就拢讲因的，安尼要看台湾真正钓鱼台。那这个钓鱼台的问题嘛，是和大家真混淆的问题。那小朋友伫倒位得到资讯，咱唔知。啊，今后诶，就是讲他会把它拿出来讲，那咱就有机会讲，伊的看法是安怎是安尼。啊，那咱有正确的了解的时阵，咱就当家己较正确的了解来讲，互伊了解。所以说，长辈跟孩子的对话，你也听到，你无讲伊听的时阵，唔通马上讲吓到登去，这是非常糟糕的沟通方式。那安尼来以后，就是把沟通的路给切断。你就无法度阁去了解对方头壳内面在想啥货，啊，对方嘛袂阁想讲继续来探讨你个想法。好，讲到钓鱼台到底是啥物人诶？咱都是爱对历史去看，改变清。那讲清楚了，特别底下争来争去，各说各话，然后变成国跟国之间的对抗，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叫骂。这对世界和平完全无帮助，这是在伤害和平。大家拢都爱讲和平，爱、啊、和平，但是卖有任何的不清不楚的纠纷嘛。呵，啊，若要争这个道，咱来看讲这个道到底是啥物人诶？吼，咱对事实来看啦，卖安尼家己恶被推测哈。啊，有的人为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就会举证哈。举这个古册，那个古册，然后讲哦，古册都拢有讲到这个钓鱼台啊、哦，啊，表示呢，这个钓鱼台足够的是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这句话就是中国常常在用的。那以下就来分享《民报》里面的一篇文章，讲把马关条约看清楚，根本就无钓鱼台，专门挑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举证，这完全不客观，那是非常偏执的一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啦。因为把他买当安尼做啦。啊，听说呢，曾经啊，有一个查某人造出来哦，讲伊是盛宣怀的后代。盛宣怀呢，伊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要员之一哈，弟弟洪章的卡做代级，那他也是一个算是金高探钱的实业家啊，也做社会福利。啊，这个胡林郎一个提出一张慈禧太后的圣旨哦，圣旨顶完讲盛宣怀家族呢，因为伫钓鱼台海域呢，找到特殊的药材，甲慈禧的病治好。啊，慈禧呢，哦，欢喜甲要害吼，所以转甲这钓鱼台三个岛送予圣家。啊，这保钓人士呢，看到这张圣旨有够痛的啊，安尼得当证明讲。钓鱼台是有主人的岛，足够的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问题是哈，唔免想早欢喜啦，什么消息出来还是要考据一下哈。这学者因了考证啊，结果这个圣旨是假啊，安怎讲是假呢？这个因啊啦、干年代拢无下，然后对这个忽然间招出来的盛宣怀的后代呢？嘛，感觉真奇怪。这个查某人呢，伊就要证明伊的身份哦，就拿出盛宣怀和伊的家书。结果安尼颠倒海，因为呢，自己看盛宣怀自己是完全不同款，这个骗局就被拆穿了。所以呢，钓鱼台伫清朝的是有主人的岛，安尼这个神话就破灭了。好，那即马。就是说爱就事论事啊，无法的公还啊，齁，无法的公利啊。那没有相关国际条约的规范的时候，没有办法认定土地租款的时阵，再来找讲什么人先发现的嘛，什么人先占的齁。应该了后，咱再来继续探讨钓鱼台租款的归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继续来探讨钓鱼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这是民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路易斯利。以前没有那种国际化的观念嘛，不过近代已经有这个国际条约的约束嘛，所以以前那古书那都不用说，那没有什么意思。那中国常常在说钓鱼台是因的会说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对马关条约开始，马关条约啊把台湾跟北欧等等的岛属都挂给日本，中国他说钓鱼台也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啦，所以在这边的割让当中呢，钓鱼台就跟着台湾一起割给日本了。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先给中国吗？这个附属岛屿当然是跟台湾做伙先给中国啊啦。所以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啊、这是中国他们常用的说辞。那既然讲到马关条约，那么爱看一下马关条约哈，阿哥钓鱼台伊本身诶历史，在日本呢，钓鱼台是冲绳县的一部分。那冲绳县呢是安内来，以日本哈琉球群岛本来有家己的王国，在明朝的时阵啊，伊是向中国调贡的，就是拢爱甲明朝皇帝拜码头啦。那1609年的时阵，这个、琉球王国呢，煞去予日本九州的萨摩藩入侵。所以呢，他就变成爱看萨摩藩拜杯桃。结果1871年的时候，日本把琉球国就编入了日本的令制国。那令制国又叫做律令国，是古早日本时代在律令制度下所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对奈良时代开始，是不是一直到明治初期的废藩置县为止？72年呢，就过几年呢，就改做琉球藩，正式的纳入了日本版图哈。那1879年的时候，琉球藩被废除，奄美群岛除外的其他的岛属全部都纳入了冲绳县管辖。奄美群岛呢，就分属鹿儿岛县的管辖。 而是1895年一月哈，日本把钓鱼台收编为日本的领土。啊，港今年四月中日加签订马关条约，也就是说，日本先把钓鱼台并入领土，再先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后，钓鱼台和马关条约。并无什么关系，迄当时的钓鱼台并无同认为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再来呢，我们还要再看看马关条约，它是不是有说要把这些岛屿跟着台湾一起割呢？那你课本无讲到这些马关条约条约内容吼。不过呢，我们去查还是可以查得到的，就是讲清朝挂号的不能得属的台湾这部分有规定。经纬度哦，东经119到东经120，北纬23到北纬24的岛屿。那钓鱼台它的经纬度呢是什么呢？北纬 25.44 到点56，东经 123.30 到 124.34。 所以啊，很显然的，钓鱼台都是不包括在割让的范围里面。那既然马关条约没讲到钓鱼台，爱列出的经纬度也不包括钓鱼台，安尼道理就真简单啊嘛。迄当时，伫这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呢，钓鱼台就已经列入日本的领土了啊，是属于冲绳县呐。啊，那我讲要割让土地的时阵，要挂家己的土地给家己的咧，那有这个代志？没有嘛。所以钓鱼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跟着台湾一起割给日本，然后日本要还这个台湾的时候，当然是跟着台湾一起还给中国，这个说辞就不攻自破了。那么再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这个钓鱼台的名字又是怎么呢？世界大战了在合约来合约去的里面又跟钓鱼台有什么关系？好，1951年，日本先跟同盟国签旧金山合约，合约第二条有讲到，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北欧、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南沙、西沙群岛等等的岛属。那1952年，隔年哈，日本又个单独跟台湾签一个中日合约。放弃对台湾、北欧群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切的权利、名义跟要求。好，那这两项合约，旧金山合约跟中日合约，都没讲到钓鱼台。其实呢，也没有包括钓鱼台，因为马关条约本来就不包括钓鱼台嘛。所以，放弃签订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这些领土当中。当然嘛，不可能包括钓鱼台。那咱个甲大家附带说明一点哦，在签中日合约的时候，迄当时啊，台北有要求日本用归还的字眼，不要用放弃。那确定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不过迄当时日本是坚持使用放弃。日本伊的理由是讲，伊是正拜国，无立场来对这土地做任何的处置，所以伊无。法度来决定这个土地是什么人的，他敢会当讲放弃？那台湾是属于什么人的？是正省的东边国才有权利来决定。所以日本战败，台湾不是归还给中国，他只是放弃了他的所有权而已。这点大家也要搞清楚，不要再被这个国民党的说辞给蒙骗了。放弃跟归还绝对不同的意义在。啊，既然钓鱼台跟马关条约无关，他没有说什么，因为清朝战败加挂号日本，也进前的已经属于日本的呀。那么日本战败了，他们战败要签的旧金山合约啦，中日合约当然是无关系。那么跟钓鱼台有关系的国际的条约的，应该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起。在后期啊，已经特别结束啊，迄、那个1945年3月，日本跟美国伫这琉球群岛 有激烈的战斗，各个洗鼻狗降掉琉球群岛，包括了钓鱼台列屿。那战后1947年四月，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关于前日本为认同之岛屿的协定，一改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台列屿交予美国来托管。好啊，这阵线搞得有权利来管理战败国诶某些地方啦。那1951年，日本跟同盟国一签旧金山合约，这合约的第三条的规定讲，北纬29度以南，包括钓鱼台列屿在内的琉球群岛各岛，都交予美国来行政管理。啊，美国呢，伫这所在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利，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利。美国伫琉球群岛呢，实施了行政管理，一直到当时呢，好一阵子哈，一直到1971年。六月十一号，总共和美国管理20年呢。1971年6月11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啊，过当年才把琉球群岛的行政管理权献予日本。啊，这当中当然是包括钓鱼台这些岛属，所以战后美国管理的包括钓鱼台在内的琉球群岛管理的20年。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事实上大家的认为钓鱼台就是属于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对日本人的手中去和美国占去，这个托管，然后在行政管辖，然后这个献给日本，所以你从这个脉络来看，它的归属是没问题。那种是国际上对钓鱼台的管辖权，马拉摩提出联合不同款的意见。它就是属于日本的领土，是一直到1971年啊，美国被归还冲绳的时候呢，台湾才提出意见。黑东西保钓运动就已经出现了哈，所以当美国讲要归还冲绳的时候，保钓人士都跳起来啊。可是安尼跳起来哈，要用什么理由讲钓是台是咱台湾的呢？因为属实就是。日本的啊，啊，在看国际法，看这脉络，在法律上也是日本的啊。那你找不到着力点要怎呢？讲要保护钓鱼台呢，是出无名啊。所以马英九他登上彭佳屿来宣示钓鱼台主权的时候，就来讲1895年日本政府秘密侵占钓鱼台的事是。在港澳战争的时阵，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也就是讲，日本在1895年一月的时阵，把钓鱼台并入冲绳县啊，认为那是无公差偷偷的侵占嘛。啊，想到安尼讲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就是在合约、旧金山合约、中日合约、马关条约，拢讲不出来这道理啊。所以只好说他偷偷摸摸的侵占。好啦，那当时候日本偷偷摸摸的侵占的时候，有没有人抗议？没有啊。那这个马关条约1895年，他们说的马关条约1895年到1970年间，中间也隔了75年呢、啊，然后间充裕的时间很空余啊。啊，结果马伯兰发现讲，哎，钓鱼台去用偷偷啊占去啊，这75年中间，对日本人的手转去美国人的手。这个真的等于日本人的手，这些条约是拢写个清清楚楚的，所以伫国际上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拢真清楚钓鱼台的是属于日本，而且是官方认可的。国际上对钓鱼台的主权，伫1970年进前，他们就是开始要什么保钓这个时间之前呢，都没有任何意义的哦。不管是中国、台湾还是香港、澳门等等政府的人民哈。对这件事情完全都没有任何意见的，看地图就知道，大家真的没有意见。应该不要让哥来看这个地图的转变。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好，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地图呢，是当时出现钓鱼台的。在1972年以前的国防研究院，他就是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集以及世界地图集，拢总各五册。啊，其中中华民国领土并无包括钓鱼台。世界地图集的第一册，伊甲尖阁群岛的钓鱼台是为日本的领土。一直到保钓运动起来时阵，国防部才开始修改，偷偷甲钓鱼台划入去中华民国的领土。奇怪的，之前你不画，后来才开始熊熊想到，啊，应该画入来啊，不然之前是画在日本的，伊毋是袂记哩画呢，是画入去日本的领土内面哦。那1970年，国立编译馆伊编的《国中地理》第四册哈，这个国界线呢、是位伫中华民国甲尖阁群岛之间的。一直到保钓运动起来之后，隔年1971年的国中地理第四册，这个线就往北挪了，钓鱼台的位里比中华民国的国境了。那之前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突然就开始熊熊拆开？这是在台湾方面，在中国方面呢，毛人发现说1953年1月8号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叫做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样的文章鼓励琉球人民来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占领。这本就一开头就说什么呢？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跟日本九州岛西南之间的海面，包括尖阁诸岛、仙岛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图葛拉诸岛、大鱼诸岛等七个岛屿，显示中国的领地是这个钓鱼台是属于琉球群岛，不是中国的领土。然后从另一篇文章呢，麦当看到讲中国在1970年之前呢，也认为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有一篇1958年《人民日报》的文章，好的观点，周恩来总理早在1951年八月，就在关于美英对日合约草案跟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在驳斥美国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保有托管权利说法的时候，伊就指出了哦，遮个岛属伫过去任何国际协定当中，拢无互公司脱离日本哦。安尼意思就是，也就是说，迄当时周恩来主席拢主张琉球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好，1970年进前的中国的认定啊，我们安内看到讲，他的思维里面很自然的，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台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那再用官方的地图来对照，1958年在一位北京的地图出版所编的台湾地图里面也没有画到钓鱼台呢。啊，同一版的世界地图的日本岛呢，是有画钓鱼台进去的哦。然后1960年四月世界地图里面呢，第一册里面钓鱼台还是一样跟日本画在一起的哦。所以说1970年之前，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这样的属性是大家拢承认的呢，不管是台湾啊、中国拢承认的呢，是官方承认的。不知道怎样子，1970年保钓运动才突然冒出来，那人家赶紧改地图、改公法哦。那进行的都无这边意见的分歧，为什么1970年突然蹦出一个保钓运动？嘿，就是一样啦，就是利益的原因啦。1968年十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哈 ECAFE 一调查报告都讲到，钓鱼台附近有藏真济石油，结果这个消息马上把这个钓鱼台拱上了国际舞台，台湾才开始注意点。哦哦，叫这几个小岛呢，这个无人荒岛哈、这个叫做什么？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小岛。啊，些东西 这小岛跟台湾有关系嘛？是也只是因为台湾的渔民会在钓鱼台的这个渔场捕鱼。那个狗下呀，声音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有看到国际法、国际条约，然后伊就讲啊，我底下俩伊啊，就自然而然讲啊，这是我的土地啊。结果忽然间听讲美国要把这个琉球群岛还给日本，啊，日本就开始驱离在附近捕鱼的台湾渔民。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印象的说就是台下有很多石油啊，它是台湾的领土啊，美国竟然要把这个所在交给日本，日本又欺负我们的渔民，这哪有法度忍受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先在海外海生当中变起来啊，他们也没有念什么国际法的啦，就只是因为很爱国啊，然后就开始集会游行，然后这个运动又传回来台湾。那些东西还在北社恐怖的期间呢，根本没有什么集会游行的自由。啊，就因为说啊，大家都是爱狗啊，那算是主流观念吗？还是说因为石油的关系，政府都不太在懂啊，就勉强让那个台大学生很小规模的游行宣泄一下。啊，马英九说他在做保钓的是东西啊，国民党就派马英九的父亲马赫林爸爸嘛，贺林去代代做保钓学生的工作啊。迄阵马英九拄啊咧读代代法律系，好啦，啊，迄当时算作是愤青一名啊，就是一股热忱啊。问题是讲，落尾啊，马英九伊家讲，伊听到学者咧演讲讲，若要保护钓鱼台，就爱读册，所以呢，伊去国外留学的时阵。才去念国际公法这研究领域，并且是写海洋法来完成博士论文。啊，本人是一定能去够啊，他个国际公法的博士学位了，竟然搞不懂钓鱼台的国际地位，这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好像真的人家讲伊底下无啥咧读册，拢咧搞这个特务活动。所以找读了不好。那综合上面所讲的事实，咱得当看到一个领土的认定不是家己画画的好安尼。尤其是像这种我在国际上有签订条约的代志，其实就很容易厘清这个归属了。看条约的怎样，那我上面谈何差？后来他根本就不属于中国，也是台湾的领土。那么还有一个可以探讨的是说，那琉球人家己认为呢？琉球人也有独立运动的哦，美国托管这个琉球群岛后来又变成行政管理啊，还给日本的时候是归还这个行政管辖权，所以琉球独立运动者的领域美国交给日本的只是行政管辖权，不是主权哦，所以有琉球主权未定论哦。啊，这就跟当年中日合约日本放弃台湾而不是把台湾归还给中国赶快吼，台湾人有法度来主张讲台湾主权未定论赶快啊，不管琉球主权怎么样，那是伊跟日本之间的关系，那跟中国跟台湾拢无地带哦，所以啊，不管中国安怎讲哦，那拢是咧看人的物件咧老吹暖。想不敢打击出一关无赖的说法而已。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到时间的到啊，啊，甲大家讲再会进前呢，哆来咪呢随意的翻了台湾新都东书差不多秋册，他们大家来回想这个随意翻到的这一页，对，一百六十四页，这页说到犹太人建国之初呢，无军队是那像一般散沙同款。牺牲五六百万人之后，才感觉到独立建国的必要。所以呢，以信用为基础，伫上帝应允之地建立以色列。台湾要建国，必须要打破各国宗派的禁忌，以台湾神的信用来做制高点，把列祖列宗的牺牲化为建国行动，打倒马台集团。成立完整美丽民主台湾国，千万唔通等到四五六百万人诶时阵，再过来受到台湾信号，台湾人诶开始安尼的上万了。 以上跟大家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